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看台 FM， 我是兔子啊。四月的第一期节目照例是篮球节目啊。四月来了嘛，那四九也来了，来欢迎四九来。
大家好，
爆了爆了爆了！你这中期那么足啊？这个今天很愤怒是吧？听说
对的，被人家怎么说呢？
啊，
投诉了。
你又不是客服，你怎么会被投诉呢？
我被我的总经理投诉了。
你的总经理为什么要投诉你？
说我上班的时候过于的愤怒。
为什么？你干了什么？
我只能说和你们这群虫币在一起，实在是很难不愤怒。
哦，那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想关心，那我只想关心，那你是不是又没有工作了？
那倒不是。
你看到我期待的眼神了吗？你又不工作，我又能录节目。
这边如果失业，又要变成全职录节目了。
不是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猜着，就五秒钟之前我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听后面的，看他有些听友可能是会很期待的。很期待你回答是，然后你就能一直录节目。而且最近确实应该是 NBA 的节目的，应该是要高产的时期。其实选题写了蛮多个的，
还好吧？
甚至我在录音前的一个小时写了一个新的选题，我们今天就录这个新的。
OK，
对吧？本来其实还有别的选题的啊，就先不多透露了。然后今天没有大老师啊，大老师在准备 NFL 的选题啊，其实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就是之前上周本来说要录的，后来那个系统生病了。所以就最近录不了啊，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估计下周应该会有。
我也很期待的
啊！
突然有一天
啊，
拉姆桑德
啊，
临门一脚，有个人突然在群里面说自己生病了
啊，就是会啦，会啦，会啦，就是确实这个没办法的，没办法的。然后，你就是这个，我现在比较顺其自然。就之前就是三月份节目跟的挺少的，我以前会很焦虑，说哎呀又跟不了节目了，怎么地。现在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现在比较自然。那今天这个选题凑上了，那录就录呗。就是但现在体力不太行，就没有办法一晚上录两次节目。以前我们还能一晚上。
你在说什么怪话？
我是就认真的说，没在开玩笑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说是体力活，
啊，
对我来说不是，是精力活
啊。差啊，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就是我有体力足够录三期四期五期，
但是就
但我的精力跟不上了，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我这一晚上今天要录两期，我估计第二期质量就非常非常差，
因为上班太愤怒了，用掉太多精力了
啊，对的，
导致下班就
我
也不想继续愤怒了。
我今天上班也挺愤怒，就得这小孩就骂，反正他们状态很差啊，就像某些球队一样状态很差。在我们正式聊天内容开始之前，还是允许我先念一段口播啊，告诉大家一些关注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上搜索看台 FM 啊，搜看台两个字找到绿色的图标就可以了，可以在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转发，让更多的人知道看台 FM， 也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搜索看台 FM 都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如果大家想要进群跟我们交流的话也没有问题，加一个微信号看台 FM 全拼啊，看台 FM 全拼后面2017，加到这个号就有人手把手把你拉到群里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现在群里的位置还有很多，期待大家的加入。好，我们言归正传。哎，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照例的这个盘点节目啊，因为
盘
对那个三月份的比赛都结束了嘛。那这个三月份我们这次四个人选的队都非常厉害的，
我这个队少点意思。
你的也还行，其实
就是过了他们最好的那一阵儿了，
那过了蛮久了。
对，然后他们的当家球星最近又稍微有点欠佳，
那个我们待会儿都会聊到。四九球队是步行者，然后跟你组队的是那个徐老师的那个凯尔特人，凯尔特人这当然这个战绩，
你想这种话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啊？
就是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是我们步行者拖累了你们凯尔特人。
不是，毕竟我是赢的那个，我是尼克斯啊。什么我就然后石老师选了我的凯尔特人，我选了四九的尼克斯，哎，一团乱仗。只有大老师选择自己支持的啊，不是勇士，而是掘金啊。对，大老师是掘金，
老侯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肯定是正确的选择。大老师已经非常愤怒了，是吧？说凭什么掘金要跟别人组队，是吧？
掘金还要跟人家组队的，
对。然后我的
太搞了，
然后我的尼克斯就躺赢了。
那你说一下，凯尔特人凭什么跟人家？哦，凯尔特人也不是你的队。
哦，我仔细一想嘛，就是还好，就是最后是我跟那个大老师的战队赢了吧，赢了一点点吧。然后我仔细一盘嘛，我这尼克斯的输出也不算太差嘛。
对，
因为我记得掘金跟凯尔特人战绩是差不多的呀。然后基本就是你就算尼克斯赢了步行者，你可以这么理解。哎呀，我仔细想想，就是这四个球队真的蛮值得在这个时间一个一个聊下来的。
嗯，
所以我今天提纲其实很草率的，我就想一想这四个球队 聊一波，可能这时间就过去了，而且把我们要聊主队的那个环节都涵盖进去了，有主队都在这里。
你这个是偷懒的还是怎么说？
嗯，你要说偷懒也行，但另外一个我就觉得这叫缘分。没有，其实我本来跟四九要聊的，今天大概我们现在录音是八点，晚上八点，就六点钟，本来想的还不是录这个选题呢，
突然来了个 idea，
对，我想了个 idea， 哎，今天正好战绩都出来了，我们把这个就聊一聊，正好有我们的主队就聊一聊，而且我觉得我们聊起来可能会更顺一点，
嗯，
剩下那个选题可能回头等大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录也可以，
是的，
对吧？所以那就这四支球队一个一个盘过来的话，我们要么还是从目标的从低到高聊起，好吧？
目标的
可以吧？可以吧？
可以，
可以，可以吧？先聊聊你的，你不是步行者，步行者就是你三月你选中的步行者。
嗯，
其实步行者，嗯，节目里聊的不多，
是
对吧？除了他们交易之西亚卡姆之后，
嗯，
聊过一次，好像就没怎么聊了。现在呢，交易过来也两个月了，快
是。
你觉得西亚卡姆，就先说西亚卡姆这个人好了，
嗯，
你觉得西亚卡姆在这个球队的融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嗯，步行者球我看的不多啊，但是我基本上每天晚上回去都会把大致的集锦啊看一下，
嗯，
然后顺便看一下数据和其他球评，就是吸收一下大家的一个养分吧。对，西亚卡姆其实最大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仅代表我个人看法，
来，
我认为他就是在步行者的输出很不稳定。有很精彩的比赛，
嗯，
扛旗的那种，
对，
也会有一场比赛就拿个十几分打个卡过去，就你会发现他可能性质也不是特别高涨的比赛。
嗯，我觉得以我对西亚卡姆的了解呢，就这个人就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球员，他在猛龙也是这样的球员，只是他在猛龙呢他球权比较多，嗯，地位比较高，所以就是需要他扛球权的比赛比较多，然后其实相对就不太会出现就那种意兴阑珊的比赛，他没有办法意兴阑珊，因为球队要靠他打的。那现在呢可能有一种我总算可以休息休息的感觉，可能有些比赛就休息休息，大概是这样。
可能如你所说的倒不一定是他主观的想休息，
嗯，
可能是球队的球权分配上，
嗯，
有时候更多的集中在
哈
利伯顿身上，
嗯，
当然你们如果去看数据会发现西亚卡姆的使用率也不低
啊，因为他是个持球打的人嘛，
但是最终的结果导向还是需要哈利伯顿来发起进攻，
特别是在比赛最后时刻，如果是比较焦灼的时候，嗯，我反正觉得现在，因为夏卡姆的那个续约还没有定嘛，对吧？就是可能现在也有就是相对大家在博弈的一个状况，就是加码之类的，
我倒觉得挺奇怪
的之类的。
现在都因为合同没定嘛，
嗯，
照理来说西亚卡姆应该。再争取一下，
但是就像你说的呀，这不是他想争取就能争取到的呀。那我倒觉得这是好事情，因为他没有为了自己的数据去打一些不合理的球，这个我觉得倒是对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事情你总是为球队服务为先嘛，对啊，球队赢球为先嘛。步行者这个月就是大概是个50%的胜率嘛，就跟他们其实就是之前的胜率来比的话，其实也差不太多，当然跟赛季初有一点掉往有一点
他们的进攻好像没那么犀利了，
嗯，犀利度是在下降，
嗯，
但是数据还是很棒的，
数据是很棒，但是就是没有那种
进攻还是很联盟顶尖的水平，
没有，可能是因为大家也在适应步行者的打法，
对，
就是大家都这来 NBA 上班嘛，也不都是傻子，
对啊，会学的嘛，就知道你，特别是
慢慢的摸清楚步行者怎么打球了。
对，你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就说那个季中锦标赛，湖人最后那场防了哈利伯顿的方法，限制哈利伯顿的方法被很多球队都在效仿使用
啊，对，
对吧？那其实就是这样，你刚刚说学习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讲到哈利伯顿，就是不免要聊一聊，就是哈利伯顿。因为这两天正好看他在更新文章，在讲那个什么那个最佳阵容啊，那个评选啊之类的，这个反正有空到时候换别的节目再聊，也不迟，今天就不聊，就针对哈利伯顿聊一聊。就是说哈利伯顿在赛季初看起来是一个100%的，不是最佳阵容15个人，是前五个就是有他的，对吧？赛季前一两个月他就特别集中锦标赛那段时间，就是那个联盟最好的五个人之一啊，联盟最好的零号，是吧？ 我特指他一定比某个零号要好，对吧？就赛局初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受伤，然后因为65场的限制匆匆复出，到现在逐渐在恢复，他肯定要比刚复出的时候状态要好。
对，
但是你觉得我们拿两个来做标杆啊，一个是赛季初就是能进第一阵容的他，然后是刚复出那个就是投不进球又组织不了进攻的他，你觉得现在的他更接近哪个他？
我觉得
蛮刁钻的。
我们拆开说吧。
OK OK OK，
我觉得他的组织能力依然是在线的，
一直是在线的。
对，
嗯，
但是他个人进攻能力好像下滑的挺厉害的。
嗯，你觉得跟受伤病有关系吗？
肯定跟伤病有关系啊，
肯定是没恢复好的
身体原因。对，
因为歇着这正常的恢复状就是在康复过程的那个训练跟边打比赛边恢复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赛季初
比赛的负荷还是很大的，
他打比赛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田径运动员不停地拿着球在两端飞奔，
而且整个球队都在飞奔。
对，那现在明显就是我不知道整个球队我没有感受到，那至少哈利波顿没有那么奔得那么欢了，
没那么疯了。
对，
嗯，对，赛季初真的很疯，步行者的进攻真的很疯。
是的，
就赛季我印象很深嘛，凯尔特人跟步行者打过不止一场嘛，甭说谁赢谁输，比赛至少都很好看，因为这两个球队的进攻都还蛮行云流水的，都是以传导球为那个前提做发起进攻的，就还蛮爽的。但是现在好像就不仅就是变成了一个进攻还是很出色，但是不是一个超班的存在了。那然后他们的防守天生就不少缺点，
天生残疾的。
对，
就是从他们的主教练我就知道了，这个球队防守肯定要残疾的，
大灵不灵的是吧？
不是说大灵不灵，就是会比较的残疾，就是有一块地方短的有点严重。
对，就是步行者这种球队，你说就是其实说他就是一条腿走路嘛，
是他防守不给你打复杂的轮转，
而且
他明摆着把他弱点暴露给你看，
而且他也没有单防能力特别强的。这其实当时我们在讲夏卡姆去的时候，其实觉得夏卡姆其实能帮到球队这个方面的，有没有帮到我觉得有的啦，但是有限啊。
不是这种说法，就像你从你的球队防守从联盟第20名进步到第17名，你说有没有进步？有了，但是你说进步了多少呢？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别人防守在掉。
而且就是我们拿马上就要用更严苛的标准来看他们了，因为要进入季后赛了嘛，我们会把最联盟最底部的球队筛掉，那你这个排名其实相当于更往后了。对，就是这样。所以聊到季后赛这个话题，那步行者现在在东部的一个就是混局当中吧，就是要从第四名到第八名的一个混，第五名到第八名，第四名到第八名，第三名到第八名，其实都蛮接近的。就除了凯尔特人和雄鹿相对还比较稳一点，还有两三场的优势跟后面。那后面我们盘一盘那些球队啊，现在应该是尼克斯骑士，然后魔术、步行者、迈阿密热火、费城七六人，这六支球队。这六支球队肯定有两支球队是要掉到 playing 里面的，对吧？你觉得步行者会掉下去吗？
有可能的。
有可能啊。
有可能的。
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就骑士尼克斯我觉得是三四可能还是比较稳的，
嗯，
不太可能有其他。虽然魔术追得蛮紧的，但是我总觉得魔术稍微差一点点意思，对吧？
魔术的状态也挺模棱两可的那种感觉。
嗯，先不说他们季后赛会打成什么样，但是你说班凯罗好吗？好啊，很好，今年又进步了，而且这种大型锋线打球其实啥都会的那种大型锋线真的蛮有意思的，打起来。而且他是两个大型锋线带队，还有瓦格纳。
哎，这球队没空间，在季后赛很容易被针对的。
嗯，对，就季后赛这个强度一上来啊，
季后赛我不跟你打一场，我是就是跟你玩命的，就不是说随便常规赛过眼云烟过一场无所谓，输赢也无所谓。
对，就是
我就玩命去找你的弱点，掐死你的，我要你的命的。
对你只要投不进球，你这个人就会被放空，然后就
无限放空，纯羞辱的那种啊。
对，真的
羞辱到你精神崩溃那种，
素质极差的，真的素质极差的。就当然魔术在。常规赛就今年已经打得很好了，对吧？就是已经算是很大的惊喜了，但是好像看起来他也没有那么稳。就我觉得除了那两个之外，真的四个球队真的讲不清楚。
魔术一定是这你所说这些球队里面最容易被针对和轻视的。就是
我们分两个角度讲，就是你觉得针对被轻视这件事应该是在季后赛层面，
对，
那仅说在五到八名这个争位置这个层面上，你觉得会
硬实力也不够啊？
但是人家今年成绩就打得挺好的，现在人家第五啊，
现在难说的呀，
这没几场球了，还有七场吧，还行啊。那他跟后面的比还有两三场的优势来，这个优势不小来。我觉得你硬要排序的话，我可能觉得魔术现在在就是逃离 playing 的那个情况是比较稳，
他只能说暂时逃离。
那剩下就有一个最大的 X 因素，我们正好我们刚刚吃饭也在聊，叫恩比德嘛。讲到这儿来聊聊恩比德呗，
赞不赞同我的观点？
你说说呗，我当然赞同了。
赞不赞同？
你说说来。
我觉得现在让恩比德复出就是在想要逃离，
逃离。
怎么想到陶喆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啊？
啊，哪个？
不，这不太好在节目上说
啊啊。啊，
就他那个歌词容易让人想歪。
哦，好，懂了。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就是讲回恩比德，就是我是觉得，在我的角度，如果我是费城的管理层，我不会因为要逃离附加赛让恩比德那么快复出。啊，我是、这个、
有没有一种可能？第一点，你。
我不是费城管理层。
第一点，费城管理层是谁我们都清楚
啊，莫老师，
是吧？他的行事风格我们也明白，
组织比较差。
然后第二点，有没有可能他们也需要让恩比德为季后赛找状态？
我觉得找状态和去抢位置是不是一回事，就找状态这个事情，
在莫老师这样的人眼里，可以都是一件事
啊。
一物一定要用到其极
哦、okay、
我不仅抢了位置，我还让恩比德找到了状态，最好他的状态能延续到季后赛、
啊、
那对我来说一个管理层来说难道不是完美的 KPI 吗？
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起飞啊。明白这个逻辑讲得通啊。莫雷这样的人确实也干得出这样的事，
反正浑身上下跟我莫雷是没有关系的，
我反正就做一个决定，
对，
反正后来我
也不是我上去打，
对
打不好也是恩比德的问题，
或者还可以推纳斯嘛，对吧？
对，
我觉得我蛮同意大老师那天在群里说的，就是马克西还小，没有必要那么着急。我真的非常同意这句话，就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冲我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说莫雷不是这么想的，是吧？对，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啊，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有没有可能莫雷心里面想，彼得可能没几年可以用了？
其实不是啊，我觉得。
我
觉得不是
耐操上，
我觉得不是啊，就是你，我说个暴论啊，你担心彼得有没有几年用，你还不如担心你在这个位置上还能待多久呢？真的，
我感觉他应该挺自信的。
那自信是一回事了，对，那反正我是觉得，我一直觉得我蛮喜欢彼得的啊，我一直是蛮喜欢彼得这个球员的，就是从他的故事上来讲，我前面说了好多次了。就是我觉得我不太想看到恩比德用他最不能接受的方式离开这个赛季，
脆弱的身躯扛下一切。
不是的，就是不是脆弱的身躯扛下一切这个事儿，就是恩比德季后赛打的是真的不好，也很容易被针对啊，就确实点
也很容易受伤，
指名道姓被凯尔特人针对啊，确实也容易受伤。但是我不希望他是一个就是断裂式的故事结束，就画下一个对这个赛季的句点，甚至跟这个职业生涯都有一些关系。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对，因为恩比德的伤是那个跟之前罗威的那个伤有点像嘛，两年之前，就是我罗威其实因为凯尔特人的过度使用，其实还是有问题啊。
不是有问题，已经快查无此人了。
那不至于，那查无此人不至于。你现在交易价值罗威还是杠杠的，我跟你讲，这个我还是信的。
我对于如果我是管理层，我对他那个伤病很不看好，
但
纯赌博，
但好不容易便宜，就是便宜嘛，人家对吧？
便宜，
哎，不扯开来讲，就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费城是奔着要争六去的，那前六里一定有费城，我就这句话，这他们还是能赢绝大部分的对手。我没有看过赛程啊，所以那如果把魔术和费城放上去的话，那步行者和迈阿密可能就放到后面去了，就是要打 playing 的，对吧？你现在差不多，我反正现在是这个观点。
我可能就是还是没那么看好魔术，老会看好热火一点。
哦，你觉得？但热火最大的问题是
前面挖的坑太深了。
一挖的坑太深，二他无所谓打 play 啊，他去年就从 play 打起的， 他巴不得自己用 Plain 打击再复制一下去年的故事，再把凯尔特人干一遍。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我们这种第三方的视角。
不是我这种凯尔特人球迷的视
角。哎，对，你就很恶心的素质很差的视角，就是又太过于主观臆断，有点猥琐，你这种思想。
Sorry，
就是没有任何一支球队会主动要求我要从 play in 开始打起，
是
大家都会拼命想要往上打。
嗯，而且热火上
面，因为你 play in 会遭遇到的情况更不可测。
哎，对，
且你不，我不，我没，我相信他们肯定没有自信说什么我们每年的 play in 都可以打那么好，然后通过 play in 打进去。
嗯，也是。但热火最大问题也是伤病，其实。
嗯，对，
对吧？就西罗一直没有打，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嗯，
他打的时候状态也不好，总感觉他带着伤在打球，然后实在不行了就开始休，给我这样的感觉。
嗯。哎呀，差不多。这个步行者延伸已经延伸开吧，话题拉得很大。
步行者都延伸到恩比德
了。对，步行。
希望四十岁的恩比德还能在步行者打球。
步行者，可以。
会让我想到一个故人。
啊？罗伊希伯特、啊、固定的故人环节啊，看看今天我们待会儿能说多少个故人啊。好，那接下来就聊尼克斯了。
嗯，聊呗。
就是其实这上一次这个我们俩这个，
你怎么脸上有点娇羞啊？聊尼克斯的时候，
不是，我还是很喜欢尼克斯的呀。就是
你不要讲这种话，就是聊到步行者，我还是蛮喜欢步行者。聊到七六人，我还是蛮喜欢七六人。聊到尼克斯，
我没有，哎，你这个胡说八道了。我只说我挺喜欢恩比德，我没有说我喜欢七六人啊。这个要矢口否认啊。对七六人这个球队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感情，但我一直蛮喜欢彼得的。来，就是尼克斯这个球队呢，就之前我们也聊过，说什么会是东部决赛啊什么的，对吧？然后
说着玩玩的呀。
啊，已经是说着玩玩的了。因为上一期不是说就说完蛋了，就是那时候正好是布伦森受伤的节点。
对。
然后就觉得布伦森要受重伤了，其实也没有，后来歇了大概一个礼拜就出来了。
问题不在这个。
那先说大头嘛，就是大头今年，那如果大头不进最佳阵容，那是天理不容的吧，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这是一。然后最近什么又动不动五十几分，哎，有六十分吗？
没用，
怎么回事？
赢不了。
对，怎么回事？
人不在，人不起，
所以还是人不起的问题。
对，你不能指望他每场就靠大头一个人打吧？
哎，但我有种感觉，就是当时大头不在的时候，尼克斯得分点还蛮多的嘞。怎么大头一来就所有的得分又都回到他？
球权是恒定的。
那就大头也不是个效率低的得分手，对吧？那为什么大头得那么多分还赢不了球呢？
防守啊。
啊，防守。
尼克斯从来都是靠防守赢球的。就是我比方说哈，尼克斯看上去得了一个不多的分，100多分。
100分出头。
对，你会觉得尼克斯上肯定输了。
嗯，
你看
对
面70-80分。
对，是的。
就是打七六人。那两场，
而且说就是80几比80几啊，还是70几比70几、啊？
70几比两场把七六人全部封在一个得分，
嗯、
然后一场是赢了，
嗯，
一场是输了。
对，大家得分都差不多。
输了那场比七六人得的还少，
对，就很神奇这个事情啊，就是尼克斯嘛，
靠防守的呀，就是你要知道。首先我们就先说阿诺比、
嗯、
阿诺比全世界你去问你去马路上抓一个小孩他都知道、
啊、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球员，
那显然
尼克斯非常仰仗他在锋线上的换防能力。那么我跟你们说兰德尔的防守其实一直是被低估的。
嗯，可能我没低估，因为我一直觉得兰德尔防守是不错的。
兰德尔非常喜欢主动要求在关键时刻去防对方重型的锋线。
是的。
比方说防 LeBron。
是的。
比方说去防
Zion
还有伦纳德这种。
对。
所以他可能不能保证他每一场都防得很好，但他防守一定是有效果的，因为这一身腱子肉绝对是很重要的。
一，态度是在的。
二，对抗在线。
身体在的。技术嘛就稍微差一点。对吧，
你不能没办法要求一个进攻球员有那么多防守技术。
对，他是一个场均能拿25分的人啊，对吧？
这两个这么重要的防守棋子不在，对希伯顿来说也很难受的。
难受。
我可以让我底下的球员，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将，通过足够的球权把进攻的手感养出来。
麦克布莱德啊这种。
但防守怎么办？
是的。
防守他们有一些硬伤，我不是说他们防守不努力不积极。
嗯。
连这个。
你要说谁？
连 NBA 最鄙夷的欧洲白人射手
博格丹诺维奇
他都可以在西伯杜底下非常的积极，但是摆明了效果，
博扬一直挺积极的，
对，摆明的效果就是不好。
哎，我那时候记得博扬那时候在哪，在步行者的时候那年，记得打勒布朗，他还对勒布朗的一对一对勒布朗的，
嗯，我有点印象，
嗯，
好像是场均二十多分，
对对，打得特别好，而且跟勒布朗对位的，就是勒布朗攻他一个，他攻勒布朗一个，老狠了。
但是也这么多年过去了
啊，对啊，
老胳膊老腿的了，也
就七八年了至少也。
但是我要说了，
嗯，
看着也比富尼耶强，我素质好差。
哎呀，反正我只想说这个啊，就是你阿诺米不能打。然后你又把格莱姆斯去换了伯克斯和博纳诺维奇，确实就雪上加霜了呀。
是的，
这个位置确实没有人打了嘛。这个锋什么锋线防守最好的人是迪维琴佐和哈特啊，哈特和迪维琴佐，那
哈特现在主要精力还不全在防守上，
对，还要冲篮板，他
冲篮板，
冲篮板，
他每场基本上能量都用在冲篮板上了。
对的，对的，对的。那冲完篮板还要分个球之类的，然后关键是关键
防守，
嗯，
力气不够的。
对的，对的，哈。哈特这种人，这已经是当
铁人中的铁人，
当那个牲口用了，
是吧？那什么怎么好听一点，他铁人
啊，
叫牲口，
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不叫他出
啊？好，没有没有，
对吧？
不说不说不说，对，反正我觉得尼克斯现在就是这个，如果以这个阵容往后打的话，那季后赛肯定是走不远的。
对，季后赛一定要看这两个大将能不能复出。
那你现在有什么消息他复不复出？
我跟你讲啊，看尼克斯的新闻老有意思了。
哎，怎么说，
每天这两个人都在每日观察里面，每天就是不打
啊。这不就是那个恩比德的那个反面情况，
很早很早之前就开始说了，
对，观察了一礼拜了吧，可能有
啊，两礼拜吧，
那
一直说哎呦他们准备好了，准备回重返球场了，然后人就是不见到。
根本我还蛮乐观的呀。
我不是很乐观，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属于在调一就调状态，就是看择个良辰。
我还以为你要说就是在跟球迷调情。
那我可重要，我干嘛
在勾引球迷
啊？那其实我就会觉得就
是
是
蛮勾引的，
就是可能还找剩个多少场比赛出来找找状态。他们也没有在意战绩这件事情，就是费城的一个反面嘛。我觉得
不是，我太想看完整体尼克斯了，这才能让我们对整支球队有一个正常的评估。
嗯，
然后以此来判断季后赛尼克斯会有什么样的状态。
嗯。你觉得现在可能当测试的时间都不够了是吧？
对，很紧。
明白，那我就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完全体，
嗯，
这两个人确实都能拿出就是受伤前的状态，
嗯，
那冻绝吗？
2000%冻绝，
就是，
但是这样的情形我觉得大概率不会出现。
但这个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进冻绝就大概率不太能拿第四，
嗯，
对吧？拿第四撞卡尔森可能还就有点难，
打呗，
对吧？
打呗。
我就在想，就是
到时候把波金的那个女邻居请来看球，直接影响他，直接玩场外招。
那这玩场外有点素质差。
直接送球票，直接搞社区关怀活动。
啊、不是，这就不是送球票的问题，要送第一排的球票。
啊、第一排直接影响他，
坐在那个谁旁边。Spike Lee 旁边，
我告诉你，我保证破金这球根本没法打
啊，有点道理啊，这个有点东西。那这个就是谍战的问题，我觉得凯尔特人也想得到这一点。
嗯、OK OK， 那怎么说？直接把那个女的绑架了？
那不知道。
然后开部电影，
看着办吧。那逃离大苹果，
然后 Spike Lee
啊
，OK， 笑死了，
什么玩意儿？对，我会觉得，就是从凯尔特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肯定是最期待和尼克斯的对话的。
反正吧，兵来将挡，
一是我期待，二我其实不想碰
啊。
二是我不想碰尼克斯，我希望不要碰到尼克斯。
你看尼克斯的球迷就没有这样的烦恼
啊，
碰谁都是干。
这个就是这个，我身为一个凯尔特人球迷，属实没有办法再做下狗了，你知道吗？
是，
对。哎呀。那要不聊再聊聊凯尔特人、啊、
可以。
凯尔特人我提纲里只写了一句话，
这么一句话
叫四九随便问，
随便问是吧？
你随便问呗，我也不知道你要聊啥。
感觉我想先聊一下塔图姆。
好呀好呀。
因为塔图姆的状态随着临近季后赛没有那么好。
嗯，没有那么好啊，
有点铁最近感觉。其实一直都有点铁。
没有，他命中率一直还是其实比较稳定的。 就是稳定的不是那么高，就有点像杜兰特，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
就是有点像杜兰特，就是稍微差一点点的杜兰特。杜兰特不是老50%？
杜兰特现在，那你肯定是说以前的杜兰特，现在的杜兰特跟废人一样。
那么这有补课嘛？就是塔图姆大概就是稳定的45%多一点少一点这个情况。就是塔图姆对这个球队的意义不在于他得分呀，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塔图姆现在比较常出现的状态，特别是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了，就是说。他也
笑什么呀？一个人在那，
就是他也不需要好好打球
啊。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这句话就是几个层面：一，球队的其他进攻球员有足够的能力支撑起球队的进攻。
嗯，括号常规赛，
对，当然是指常规赛了，当然是指常规赛了，对吧？那常规赛赢一场都是赢一场，那靠其他人赢跟靠我赢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塔图姆基本上是，就是很多很多比赛他。就是运着运着运着，哎，球队出空档了，啪给一个谁谁谁谁。
图图年纪轻轻已经深谙职场运营之道，
他不是今年才会这件事的，当然今年这件事情他做得更好，
做到极致，
做得更好了，这是真的。
我靠，图图越来越像 LBJ 了。
这是第一个 level。 第二个 level， 哎，比分比较接近，好像其他人手感也不是太好，那我来打两个。而且他首选的打法拔三分，
经济又实惠，
是的，啊，然后当拔三分不太奏效，今天手感真的不太好的时候，他现在块也很大呀，
嗯，
他打 mismatch 要，就是跟谁霍勒迪或者德里克怀德打一个挡拆
啊，撵着打，
撵到一个什么小个子，哐哐哐往里面撞，
对，
用错位打，然后当分差拉开的时候，他会奖励自己，哎，我再拔两个三分。拔得进拔不进随便，拔进可能比赛就赢了，
对，拔进直接杀死比赛，
啊，他经常处于这样的一个模式。
如果你把名字擦掉，
嗯，
我以为你在说 LBJ，
差不多
太像了呀。
他
这难道不就是大家平时形容 LBJ 的状态吗？
对，但是对于这些来说，你刚刚也说了，这就是常规赛，常规赛就是常规赛，他，
嗯，
就是凯尔特人已经是一支非常出色的常规赛球队了，其实上个赛季就证明这件事情了。他们这个赛季只是在经济实惠，就是老奸巨猾，然后不费力打球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了，我真的是这么觉得，
做极致了，
对，真的是做得更好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这跟季后赛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季后赛是另外一个比赛。
那我又就是说到季后赛，就可以引发出我下面的一个问题了，
嗯，
就在你看来，现在这是凯尔特人除去伤病这些 X 因素以外，
嗯嗯嗯，
在季后赛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环节？
环节，
对，环节，注意我的用词，
环节，教练啊。那肯定是教练了，
我对不起啊，
嗯，
听到你说这两个字啊，
嗯，
哑然失笑。
那你难道脑子里不是预设答案也是教练吗？
预设答案不是，但是听到这个答案呢，
比你那个心中的答案更好，是吧？
就是又有一种情理之中，你知道吧？
没有，先说教练吧，就是教练，因为其实很简单，我这个就是一个，其实不是在说这个赛季了，我其实在说上个赛季，上个赛季说白了就是输在教练手上的，这是肯定的呀，马祖拉自己也认的了，但是你也不能责怪他那么多，
是。
就是他是个菜鸟，他是临危受命，他没有时间磨合阵容，他还失去了不止一个助教，就是这个我之前好像说过好多次了，
嗯，对，我们两个已经聊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了。
对，那今年确实有了查尔斯里，有了卡塞尔，那这件事情应该是有进步的，常规赛至少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在你季后赛没有证明自己之前，我依然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
我明白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点。那从打的比赛上来讲，其实从 球场上的表现来说，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是凯尔特人在拉不开比分的时候怎么办。对，就是 我在常规赛常常看到，就是凯尔特人会出现这样一种比赛，就是他就是可能在比赛还剩五分钟的时候是领先的，领先还蛮多的，十来分，十五分，甚至打着打着打着打着打到最后变成关键时刻了。就是我们又老说开玩笑，有些凯尔特人球迷会在开玩笑，又练关键球了，我们又要刷关键时刻的数据了。
这还和那种比赛不一样，就是你这个是从开始就领先，反而越到结束，
嗯，
越接近。
那
这还不像，比方说我第一节落后，
嗯，
哎，
打回来是吧？
我二三两节打回来了，不对，
嗯，
我第四节又
不行了。
这还不一样，
有的就是
有时候一条笔直的陡坡可能更危险。
危险，危险，是危险。就是就像那个嘛，最近那场输骑士的那个三十分大逆转，
我操，看那场比赛啊，
嗯，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
嗯，
你知道吗？啊，骑士也有人可以输的，
那什么话了，
我
什么话来？
尼克斯对吧？
捏骑士特别好捏，
捏
对，素质太差。我那场球当然有意外的成分了，就是典韦德那两个球，就是其实卡尔顿松的太过分了，就是
直接送了。
就是松这个事情我是能接受的，因为常规赛那么紧干啥呢？没有必要。然后，包括打到常规赛，常规赛比如说某些比赛最后时刻，卡尔顿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好好打球了。就是凯尔特人其实进攻的流转是很好的，
嗯，
但是到最后就开始拖时间，
嗯，
就是压时间想下班，压着压着可能就出事了
啊，就每个回合我都想打到
最后，
最后他最耐心，
对，这个不是耐心，
这
个是拖，
这个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吧，这有点像足球，就是我比方说我二比零领先了，最后时刻
倒脚了，
我倒脚，而且你说的那种已经不算是倒脚了，是非要人家
解围。
对，人家逼过来了，然后我一脚解围，你懂我意思吧？
就这种感觉，反正我这个是不太满意的，
强队的臭毛病之一。
不是，你不是说强队的臭毛病之一啦，就是我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时间去多练一点战术呢？其实也是最后时刻，大家也都打得挺紧的。但是我又反过来又想到一个点，反正常规赛嘛。
不是，我想到另外一个点，一天我就上八个小时班。我凭什么要多练两个战术啊？
对对，没毛病，没毛病，而且季后赛必定用得上，是吧？
我已经通透了。
所以你说，就今年的凯尔特人，特别是到那个大概打到赛季后，就是发现雄鹿不可能追上来了之后，
怂掉了。
凯尔特人一直是这个状态，就是，所以我现在对凯尔特人的比赛就是这个观点，就是能不看不看，就是。能不看不看的意思是就尽量找点事儿做，
看个比分，
也不是，就是是这样的，如果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做，我肯定是会看球的，因为看球还是比别的事情快乐一些的，那恰好那时候我要比如上班，我要上课，或者我有工作要做，那正好就不看了，今天就是这个状态，我就没看球，然后看个比分也赢了蛮好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你真的看比赛，你会对比赛内容很挑剔的，其实
啊，是啊，浪费时间啊，觉得
你已经是很好的一支球队了，那这个时候就用挑刺的心情看比赛的时候就不好，这个时候就属于赢了哦，应该的，对吧？就很无聊，输了，妈，这种球也能输，
对，
就很伤，很愤怒，
好，又愤怒了
啊，就是反正就这样，对，所以就我现在就特别从卡尔顿球迷角度上，我特别想快进到季后赛，打吧，赶紧开始抡吧，
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开始抡吧，
反正我也没钱，你们多练几个战术，
哎，是呀。弄吧，来吧，我就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你说这个担心啊，这担心还是非常多的啊，担心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上个赛季真的，
哎呀，无论常规赛打多好，季后赛还是
new game，
对
new game， 真的是 new game。你还有啥要问的吗？
凯尔特人这边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那我们快，
我已经问的也挺细节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你抓的点就是你也没说凯尔特人哪儿好，因为凯尔特人
打
得好，
全世界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啊。
那我们就聊一聊，就是凯尔特人就在整个 NBA 版图上，我一直要当成下，就是做自己作为下狗，要当上狗面对的球队，就是掘金吧？能这么说吗？
可以吧，
差不多，
已经把自己快进到总决赛了，是吧？
希望吧，希望可以吧，就是希望可以
进。老总觉得掘金又赢了，
哎，对对对，不奇怪，不奇怪，就真的是这样的剧本，我也毫不意外啊。说实话，
哎，我感觉凯尔特人不太适合对掘金。
其实22年的凯尔特人是很适合对掘金的，那时候凯尔特人打掘金打得特别好。
为什么呢？
就是那时候因为是全换防，然后他霍福德两年之内霍福德比他还厉害一些，
这个道理，
他能顶越几期，然后罗威又特别能跳，那罗威身体状态好的时候，那是个
讲了半天
是个怪物，
我感觉正眼还在罗威身上。
倒不是说正眼是罗威，就是正眼是你得有一个能改变，就是在防守掘金的时候能改变一些局面的人，看出来现在没有这样的人。
罗威嘛，以前是罗威嘛，因为其实霍福德这样能顶防的，你看
还是不少的。
对，而且联盟里面有一些球队还会特地去储备这样的球员
啊。对的。
但是真的能像罗威这样，就是我顶住了，你能不能把他给冒了？
对，
那就
或者甚至能干扰他的传球的。
对，
覆盖范围特别大，人太少了这样的人
啊。不过那尼克斯有两个，
你是可以，但是尼克斯的问题又不在这个了。
是
尼克斯问题又不在这个了，就是因为。凯尔特人其实那个二年的凯尔特人其实没有外线的防守弱点的，尼克斯多多少少还是有外线的防守弱点被针对的，所以他可能会被小波特打，可能会被穆雷打，没办法。掘金的话， 我先想想我们从哪个点聊起。哎，你觉得现在掘金是百分之多少的状态？
我觉得现在掘金没有去年状态好。
你是跟去年的总决赛的那个或者总冠军那个状态比对吧？
就是那一步一步，
还是你跟去年的常规赛比？
这有个过程的。
怎么说？
就是 我感觉他没有去年那么的准备充分，对于季后赛。
是因为轻视了吗？是因为冠军的带动吗？
感觉 多少是因为拿过一次冠军的原因吧。而且你人员结构其实也产生变化了呀。
就走了布鲁斯布朗吗？
哎呦，对
呀，
走了个首发级别球员，不一样的。
那是。你觉得
你的阵容里面没有人能替代他，且你的状态还是一个我已经拿过总冠军，就是 one more 可以，但是我如果就此倒下，我也不亏。
这个肯定是，
就有点像那年刚拿完总冠军的雄鹿。
但是掘金还在我看来还是断崖式的强啊，这个事情
强是强的，
就是首先约老师无人可挡，这是
还行吧？诺瓦基奇可以挡两下，哈特也可以挡两下，米罗可以挡两下，
对，也就两下吧。
对，我要组建一支全联盟唯一能阻挡掘金的那种球队联盟。
不是，你想就是凯尔特人球迷最常说的就是反字母装甲嘛。
对，
反字母装甲至少是能组出来的，
过时了，现在是反胖子装甲。
反胖子装甲反不出来，你怎么
反胖子装甲只能一定程度上限制。
对啊，你就说限制他可能内线单打，
是因为是这样的，反字母装甲你就反字母的进攻。
对，
但是胖子不进攻他可以传球啊，
可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他可以做掩护啊。
对，他能干的事情他妈的太多了，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
赖吧，想想就觉得赖啊。
然后什么什么一个七尺大汉，手活那么细，什么然后眼神又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
球场感觉满分。
今年你的状态肯定不如你去年，因为我还是强调那句话，球队多少是有一点点的
没有那么
对下滑的，肯定是无论是你认为这个原因是因为 Bruce Brown， 还是认为大家拿了总冠军以后有自满的情绪，这都是正常的。另外就是这是内因，另外一点外因就是你要知道全联盟都看着你，我们又他们的目光又集中在你身上一个赛季了，人都是会进步的，会改变的。
但你真的觉得掘金现在是以一个已经准备季后赛的打季后赛的状态了吗？
那你现在不准备什么时候准备？
我觉得他们就是到季后赛再拿出真正的那个我啊，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掘金现在
那
正经认真打比赛非常少啊。
那如果掘金
啊，
我在这边发个暴论，
来，
如果掘金在西部决赛之前倒下了，请他们不要后悔。
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那季后赛我没有，
你觉得是他们是需要用现在的时间去找状态，找到
就没有任何，就是首先我不觉得掘金在 NBA 的历史上所有的总冠军球队里面可以夸张到我到季后赛打的那一天开始准备的。我觉得他没有到
这个程度，
而且你知道就是球员球队这个状态的起来啊，感觉啊是需要过程的。
这倒也是
啊，包括你可能有些东西藏着，你不是说这不是打电竞游戏，你藏战术就藏战术了，你藏战术你要花时间去
练
的呀，
磨，
你又不可能藏着啊、哦！我突然，胖子确实脑子好，你跟他战术讲，他就明白你的什么。但其他球员呢，我也不觉得小波特脑子好到这个状态说来就来啊。
我知道你要说小波特，
他可能他的篮儿的感觉，
篮儿在
感觉在，但是
其他就不一定了，
其他不一定
不好说，对，那决定不想多聊。一是这个节目时间已经很长了，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东西要聊。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准备了一个跟掘金有关的选题
啊，对，
就是那个是讲好的，
到时候拆开把掘金所有的人做个解剖吧，
就是细聊一遍啊。
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个节目，我们就把掘金所有的球员给解剖了，
而且剖完之后还不是跟今年的比，我们还得剖一剖啊，和他把它摆到历史这个。那个范围，
当然
历史长河，
当然我们也不是刻意针对掘金，只是这样的节目还蛮有意义的。
对，因为之前也发了一篇那个翻译的文章，就是讲那个约基奇和今年掘金的有多强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做那个节目选题的发想啊。那篇文章看台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就是那节目反正还没录啊，那应该是会隔一阵子了，这因为 也不是那么着急，反正掘金的时间还长着呢，对吧？
对，
他们应该会打到很后面，所以
对漫长的季节，
嗨，对，没错。那其实盘点的四个球队就聊完了，我们顺便把两支主队也聊完了。太阳你想聊吗？
太阳最近表现不够稳定，不想聊。
那就反正到
这种能赢季后赛争冠级别球队又能输给马刺的球队，
对对，
我实在不想浪费口水在他身上。
对，而且这个球队你真的在 play-in 里面啊 play-in 外面也不知道。
对，
说实话不知道，西部的那个 play-in 的竞争跟东部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
嗯，
都是很激烈的。
不过这球队我恨不得让他多打几场 play-in
找找状态是吧。
嗯，
那 play-in 也就最多打两场对吧。哎，其实我们想把这期节目最后一个大话题留给我跟四九都特别特别想聊的一支球队，就是在三月份表现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火箭，就是蛮神奇的，其实今年我记得在赛季初
不神奇，
不是这个对我来说是神奇的，是为什么？就是我首先看火箭比赛，你看得多，我看得很少，
我肯定比你看得多，
我看得很少，所以在我看来，就是火箭之前赛季初打得很好。就那段时间是由迪隆布鲁克斯带起来的一波，就是战绩，那也想到乌多卡怎样怎样怎样，啊，乌多卡就是这是一个高水平教练，他在一个新的球队一定是会想着证明自己的。
什么东西？我只想说三个字，对你来说就是前夫哥
啊，对对对对对，当然是了。然后那接下来就一路往下走，感觉该撞墙的撞墙。啊，杰伦格林这个人已经快要被判死刑了。
说的再难听一点，你这个就是缺乏戏剧张力。
嗯，
就是如了很多人的愿了。
如了谁的愿了呢？
很多不看好这支球队
的人
和这些球员的人的愿。
Haters 的愿，
就是 Haters 就说看你看我说的吧，火箭赛季初就是那么长的一季，
昙花一现，
现在就是现原形了吧？杰伦格林是水货吧？
主要是因为赛季初的时候杰伦格林其实也打得不好，
赛季初也不是以他为主角
的，对的，所以这个事儿就必须除了杰伦格林之外还要牵扯出来另外一个人了，申京现在以他现在的表现，他还是有机会去竞争进步最快球员的，对吧？就是但是他确实常规赛应该打不了了吧，应该出不来了吧，
不好说，
就是要出来可能就一两场最多了，然后让我的感觉就是申京就是重伤离开球场之后，杰伦格林就开始这个就用发疯来形容吗？用发癫来形容吗？就我都不知道啊，就是打的极其离谱啊，仿佛见人杀人，见什么杀什么，然后
不行的，
所有的东西都在他身上兑现出来了，或者说
吧，
对对对，就是他最招牌的干拔跳投，在任何的 range 都是可以成立的。
休斯顿库里，
不是库里吧？我觉得就是科比啊，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科比，
我因为我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我好像记得我之前最早在聊杰伦格林选秀进联盟的时候。我应该就把他跟科比放在一起比过，
不一样，
就是打法肯定是不一样，
嗯，
但是那个气质有点像，刚进联盟的时候，
气质就是很张扬，
对，是很跋扈的，然后是很嚣张的。那现在这一段十几场比赛的一个超级大上风期，你觉得跟申京的关系大吗？
什么意思？
我就问你。没什么意思，
首先第一
点，我就问问题。
这一段火箭打得好，我想说是两个人的功劳，并不是大家意料之中的只谈杰伦格林的功劳。
还有一个是谁？
范弗里特。
哎，怎么说？
就范弗里特这个人，首先他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他可以打一些慢一点、细一点的体系，但是他打转换对于一个小后卫来说，应该就是必须要有的。
嗯，
所以范弗里特打转换。非常得心应手。我们看火箭跟之前申京在的火箭的现在这个火箭和他之前在的火箭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现在的火箭他的攻防速度特别的快，
就是速度蹭蹭蹭的往上提，
就是打转换进攻，就是让大家都跑起来。
所以你觉得转换进攻当中最核心的一个能把火箭转换进攻弄好的人是范弗里特？
是范弗里特，
没错，
范弗里特绝对比他前半赛季的效率更高了， 并且在效率高的同时分享给了杰伦格林更多的球权
机会。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想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因为前面聊到一个快慢的问题，我一直看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大家都认为过去是申京的慢拖累了整支火箭，让这支火箭快不了。
嗯，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为什么？
就是申京他是可以快的。
嗯，
他是具备在快速的转换中做决策能力的能力的。而且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申京也打这个体系，他的数据也会比现在更好看？
嗯，我觉得我表示一点怀疑。为什么？就是申京有没有做决断的能力这件事情我是承认的，有的。但是申京是那种招比较慢的球员，他的搓招时间比较长。我觉得
我反对，就是他可以搓出一些慢招来，但不影响他平时继续快。
不是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是大家可能很常会看到的一个画面是申京在弧顶拿到球，然后做选择，然后做选择，当这个选择不是传球的时候，是他自己进攻的时候，他通常要做很多这个那个，对不对？是吧？那就我大概理解四九的意思是说，就是其实可以让他做决定做得更快，然后其他球员更好的找出机会来让他来做决定。
嗯，
但是当这个情况变成现在一对一进攻就是最好的解题结果的时候，他这个事情他快不了。我觉得他快
不
了，不
需要他一对一，就是打转换了，哪有那么多一对一跟你打？
不是，
你怎么能打转换才可以开始？我本来是面框在那边冲过，突然屁股一撅开始被打了。
对，转换是一回事，但你不可能每个回合都落到转换上去的呀，你肯定还是要打阵地进攻的嘛。
阵地进攻不影响啊，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慢的时候他可以搓他的慢招，快的时候他打快攻，我就可以想到一个人，
嗯，
王哲林，
嘿嘿。
啊，是不是
霸王龙？
是不是以前大家都觉得王哲林就是在那边篮下嗯啊我啊你啊那种感觉？
你这最近什么脏东西看多了？怎么这种声音？
陶喆呀，
大经理
啊，他是不是大家过去对王哲林的刻板印象是在福建队的时候
啊？对，
就在篮下嗯啊我啊你啊，
嗯，对。
那其实王哲林就是一个，
比转音可还行
啊。王哲林就是一个很喜欢打快攻的中锋，
嗯，
但是当然从视觉观感上你会觉得大王打起快攻来不快，大王打起快攻来还像慢攻，
对，
但是只要他最后把他球放进去就可以了。
对，
我觉得申京完全可以做到。
你这个我有概念，而且你说的这个点是对的，就是其实有两套进攻体系，阵地战是怎么样的，然后快攻是什么样子？
而且这一点侧面体现出了我对前夫哥的庆幸。
嗯，
我就作为一个现代篮球教练，
嗯，
当西伯杜都开始一场比赛投50个三分的时候，你说你一个教练，一个主教练，一个球队打快打慢还搞不清楚，或者只会打一套，我建议他去什么
CBA
上海第五中学去打教个篮球队什么的。
上海第五中学有这个学校吗？
有，是我的母校的。现代版
哦，已经改名字了是吧？
对，
行啊，那不就当你的角色了吗？
是，就接我的班呗。
重生之我在什么上海市第五学校接班四九
啊？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可以对 NBA 的篮球更有信心一点。
我觉得火箭其实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我暂时还是先聊申京不在的情况，
嗯，
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聊回来申京在这个未来的情况。那此时此刻，火箭处于一个就是把大中锋拿掉之后，嗯，全队也没有什么中锋。
哎呦，要信口雌黄。
哎，不，我
兰戴尔不是人。
我知道兰戴尔，我知道
兰戴尔他有打过球的，我警告你啊，800万。
好，兰戴尔我翻他心里还用过
七个盖帽。
哎，对，十几个篮板是吧？都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那场比赛好像篮板没上。
没有有别的比赛十几个篮板，
啊，是，
这个，我都记得的。
就反正篮板上双就别指望盖帽长了
就能干一件事不错。
对。
那其实我觉得兰戴尔就是他就是一个八百万水平的中锋嘛，就是蛮标准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八百万水平的中锋，可能还不到点儿，可能啊。
兰戴尔的特点是什么？兰戴尔是那种看上他的 size 够的，兰戴尔是绝对是210出头，
差不多。嗯，
但是你会看他不慢的，
不慢，对啊，
他有几个瞬间会有哈腾的感觉，
但我觉得他糙。
操你妈，800万你还要什么、啊、
对对对对对，行，没有，我会觉得就是兰戴尔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个体系当中 更好的或者说就是适应的很快，其实是因为他的快，
对
对，是
他
他
真的就是很像，
而且他的快是指他简单，他知道自己就能干这几件事，把这几件事情就做好，
别就跑直线，就别弯、
啊、
别晃 别
弯可还行、
okay、就笔直、
啊、
别弯
straight,、straight,
然后他也是就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他现在做的很好的、
嗯、
他可能在防守上比神经更好，
我觉得也不是防守能力的问题，就是他不需要花那么多精力在想组织进攻啊，或者进攻要怎么打之类的，他不用想这个、
哦、意思就是圣经防守不好是因为他脑子用太多了，
有点这个感觉，就是就跟我们如果录第二期节目一样，精力不够，
防守的时候精力不够老了，开始 放空了，
哎，有啊，你不觉得圣经老有这样的情况吗？圣
经是防守上经常会有这种
走神嘛，对吧，
对，
就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成熟的表现，圣经毕竟是个小孩子，在22岁嘛，对吧，就我觉得没有什么 大问题，他因为他的优点足够 cover
这件事，承认吧，兰戴尔的防守就是现在很好的、
啊、是不差不差，但是也有局限性嘛，也有局限性嘛，就是他毕竟也不是一个那么能防到外面的一个大个子，反正火箭现在的阵容以现在这个阵容打的话，你觉得他跟勇士争有机会吧，我们现在以现在这个状况现在还
落后了、哦、前面
还没
说了、嗯、前面就是说还没说杰伦格林了，正好聊到勇士，我就说了，就杰伦格林现在的状态，我不觉得勇士有任何一个人能防他。我觉得这是可能火箭对上勇士最大的优势。
但是
他已经进入一个怂恿了，你知道吧？
但是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因为他们之后还有一场对话嘛。
嗯。
但是他们的差距不止一场，你知道吧？
哎，是的，我只是，
而且火箭赛程也不太好。
我是指单纯就是一场比赛，
嗯、
两支球队球场上表现。
嗯。
我倒没有说他们就是要争排名这个说法。
对，那就再多聊两句杰伦格林好了，就是杰伦格林就是你觉得他现在这样的表现是回归正常状态，还是就是他已经就是进入了一个就是不可阻挡的状态，就是超凡状态，超我状态，
哎，如果现在是打了五场他这个表现、
嗯、
我可以说他可能是
意外
、嗯、但是现在他这一段时间
15场吧
表现得非常稳定，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杰伦格林他进攻端进步了，他没有把赛季初就开始持续进步的防守给扔了，就是我不是说我只进步一样东西，
就是他在保持住什么的情况下
在
进步、
哎、对，
就是在做加法，
而且他这几场比赛篮板球抢得非常好，为什么你知道吗、
嗯、
这就是推转换进攻的魔力啊，推转换进攻就是要把篮板球抢好，然后
直接就能推了。
对
对，其实这个是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杰伦格林首先就是他从进联盟他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肯定是他的身体素质，
是，
这是第一个，然后是他的学习能力，我们这个之前我记得我们讲过，
是的，
然后他最快学好的其实是投篮，
是
他投篮学得非常快，
他其实这个他在 NBA 的投篮的这个进步啊过程啊非常的痛苦，因为
曲折
改姿势增肌就一直在折磨他，
对，然后我现在感觉就是这些场的比赛有一种真正的练成了的感觉、
啊、自信心爆棚了，
而且就是当自信心出来的时候你能更好的运用自己的动作，
对的对的，
因为他本身就运球好，人球结合好，就在行进间能做的事情多。
他原来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原来的杰伦格林，我相信啊，如果你们听了这期节目，平时有看杰伦格林比赛的听众肯定非常赞同我，他过去是我三分线到内线进来的这段过程非常好，一进内线
不知道干什么了，
不知道干什么了，开始愣了，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对抗，他一到了内线，大家都知道球场上肯定最壮的肯定是那个内线球员，
当然
一碰掉球，
是的，
一
没有办法就是跟人接触，
对，或者一到内线看到这个遮天蔽日啊，人家防守都包过来、啊、
慌了
愣神了，他这种掉球以前一场比赛起码三个，
而且作为一个自信心爆棚的人，他其实很难接受自己这样的情况的，
不停的摧残自己的自信啊，
对的，
再加上就是说句实话，他那个改投篮的过程中不断打铁的那个过程，你想想看，我打篮球，我说句难听点，现代篮球不就是攻内线投三分吗？
当然
好了，你这两件事情都做不好，
作孽，真的真的作孽。然后但是对他来说有一个好的事情是他这两件事情好就是一起好
啊，对，都
现在就是一起好。
嗯，可能就大学生也有这个球迷朋友说是因为杰伦格林当了父亲以后有责任心了。
我就这个之前我跟大老师那个在新西兰就聊过这个事儿，在车上聊，就起由头是塔图姆，塔图姆被当爹当很早了、
嗯、
对，我觉得可能是吧，
我觉得对黑人运动员来说、嗯、这个东西真挺重要
的，挺好的。
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个社会观念包括我们的这个种群不一样，
不一样，
对他们来说那真的是两码事儿，
因为他们就是以当爹为先嘛，通常很多人都是先当爹再结婚的嘛，
对的，
就是当了爹不结婚要好多是吧，对，就是反正我觉得从各个方面上来看，就杰伦格林可能是三月份就是给我们制造最大惊喜的球员，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而且眼见的未来，杰伦格林会从一个之前被我们认为可能是不是火箭都要交易他，趁还有点交易价值交易掉他，
不是已经爆出来当初拿来换谁啊，换大乔啊，
啊啊啊啊，对对对对对，然后篮网不肯嘛，对吧，然后
还嫌弃呢，
对，那现在变成了一个就是他是不是基本上就已经确定是一个顶薪球员了、嗯、如果
继续保持，我只能说
就如果这个赛季打成这样，然后下个赛季啊，甚至不用下个赛季，我甚至觉得如果这个赛季只要保持到最后都是这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我也怎么
都是这个状态，就可能再维持个几场球还是一个就场均大概三十来分的水平，那我觉得火箭就续了呀，顶薪续了呀，别想了呀，火箭又不是没有钱，对吧，而且以杰伦格林的这个表现，他到这个 level， 他如果能稳定在这个 level， 第一份顶薪不会亏的呀，绝对不会亏的呀。
我想说
的
是就是我感觉到这两年啊，大家对这个新秀球员啊还是太过于苛刻了，
苛刻嘛都苛刻的，
是过去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球星，
哎，
包括过去选秀中很多首轮球员其实两三个赛季没打出来很多的，很正常的，
就是到第三个赛季爆发，
或者要等到他换球队再爆发，
对，
这很正常的。
那个拉文，
对啊，这不就哎，虽然大家一直说拉文是杰伦格林的模板，但是真要打成拉文这样，杰伦格林也算完蛋了。
打成哪个拉文吧，不能是现在的拉文了，那时候前两年拉文还行了，
前两年拉文也就那样吧，
至少得打成前两年的拉文，
那是最低的。
就还是那句话，就杰伦格林的对球上的天赋要比拉文好多了，拉文就是能蹦啊。拉文运球还是不好的呀，其实
拉文对运球不好，
运球人球结合都不好了，他有时候真的是靠自己拔的进。
杰伦格林其实运球问题不大，而且甚至在同类型的球员还算可以的，他的问题其实就是过去对抗太差了，
攻框太差了，
攻框和对抗差，
因为
容易掉球，容易就是愣神，
就是杰伦格林打球是滑的，很丝滑的，
他最早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以这个飘逸丝滑著称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说他像小飞侠，
是
小小飞侠，
是可不是吗？所以聊火箭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赛季呢你真的打不进季后赛其实问题也不大、对吧，就是作为一个新教练的第一年
全力以赴，
然后又拿出了那么多惊喜的球员表现，然后其实中间伤病一直不断，球队整个伤病的状态是
没停，
就是被影响的蛮大的，那以就是将将可能差季后赛 playing 范围一两场球的结果错失季后赛，那我想肯定是个大家能接受的结果。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申京和杰伦格林这两个人是不是就是未来的球队的两大核心了，能这么说吗？
年轻人里的核心吧，
那不是说年轻人里的核心啊，就是你未来会不会绕这两个人建队吗？
现在来看啊，这两个人还没有办法离开范弗里特。
嗯啊，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缺了范弗里特，这两个人还不成立。
对，
嗯，
还需要一个老大哥带着。
而且，无论是就是年龄上来讲，资历上也好，位置上来讲，功能上来讲，范弗里特都合适。现在竟然觉得范弗里特是笔特别好的签约，这事儿你也没
想到，我一直都觉得的呀，
它贵呀。
对，贵是真的贵，
贵呀，
贵是真的贵，
而且长哎。
我要说了啊，这贵这句话是没话说的，我还是依然觉得范弗里特很贵。
对，就是你说合适归合适，
对，
而且随着这两个人的成长，范弗里特的作用百分之百会越来越小的。
哦，还有一点，
哎，
我觉得大家好像忘记一个人了，
嗯
，Jabari Smith，
不是 Jabari Smith， 是因为也不是说不想聊他，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体系当中 我一直说就是他上限定死了，
对，他
已经不会是那个，
他其实这赛季防守进步挺大的，
其实三分投的也不错，
但是就是还是做的事太少，
不是就是
闪光点就少
了，他就是个配角命了，我觉得他，
我靠，我还是希望他就是未来，就我真不觉得他是个配角命。
你要觉得他不是配角命，他就不能留在火箭。他如果留在火箭，就一定是配角命。我觉得
倒不一定。万一杰伦格林跟申京两个人里面
走一个啊，
万一就是发生意外，比方说，哎，就是假设，
嗯，
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
伤病啊，
伤病这
种。OK，
就是我觉得就是 Jabari Smith 还是有机会打出来的。
嗯，
他不像我对 Mobley 这种已经放弃。
你哪能意思了呢
？Mobley 真的是打不出来了。
那
三个赛季了，这进攻技术还像毛坯一样，三分投不进，中投投不进，篮下嘛，而且给副枪掉了，
哎，
罚球嘛也就那样，
只能当个防守。
哎，你说要脚步嘛，就有点脚步，那就仅限于有点脚步。
不是，莫布里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还是那句话，臀部有问题。
不是臀部有问题，是臀部什么臀？
绝对是臀部有问题。
其实就是进步不够大。
不是的，
是
臀
部
有问题。
不是臀部，这
进步要源于臀部。什么意思啊？
太肮脏了！
什么意思？我说
太肮脏了。
像一个内线球员，屁股要大，屁股大代表了什么？
转得开啊，
转得开，
嗯，
卡位好
啊，对的，
还可以在背身上有帮助，
就是能感受嘛，
对，
感受对面在哪里，
在背身上有帮助代表了什么？证明内线球员有自主进攻能力。
哎，这个是的，这个就是
大家对于莫布里的诟病，是不是他一直没有自主进攻能力？
那可不是嘛，
而且我们说回Jabari Smith，Jabari Smith 好比莫布里好在哪点的？他至少有手投篮。
你这话说的，这两个是同一类型的球员吗？
虽然，哎，怎么不是啊？
这怎么是啊？
大家打四号位吧，大家是打都打协防的吧？
哎，我跟你讲，我还是那句话，莫布里打个屁四号位，就是因为有 Jerry Allen 在，没有办法，
没办法，他是你命中注定的，
对，这就是命，对吧？
然后都是屁股没那么大的类型，就是打不了背身进攻，没有 post move 的，
哎。莫布利就不该是这样啊！反正是现在说来白说了，没什么用了。
哎，就是贾维斯·斯密斯就被多手投篮，气死你！哎，
也不白，随便吧，这无所谓。
啊，就不无所谓，就气死你！
不关我屁事，不关我屁事。看看大家拿的下一份合同谁大
？OK，
没有，我会觉得就是
数据好像差不多。
数据莫布利可能盖帽好点，
略好一点，
因为他还是偏内
篮板跟得分比较接近，两个人应该。
篮板可能莫布利稍微好一点吧，好的有限。
对，好的有限。这两年他是唯一进步，也就篮板了。
嗯，哎呀，防守还是好的了，防守上一些就是内线震慑力还是挺强的，就是补防盖帽也很好，但是这始终不是我对莫布里的期待，你也知道对吧？
是，所以我
就这样吧，
我也说对，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打蛇要打七寸，
这打蛇要打臀部是，所以我还是觉得Jabari Smith可能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啊？有没有可能往阿隆戈登的方向走一走？
不可能。
他也能挺能蹦的，
不可能。
嗯，
阿隆戈登是可以在那仅有的几个回合稍微运一下球的。虽然他的运球，我说句实话，人家稍微针对一下就得掉球
啊。对对。
那贾布尔·史密斯没有这东西，
确实也是。
除非让贾布尔·史密斯再打五年夏季联赛，那估计有了，因为他每年也就只有夏季联赛上能这样了。
那也就废掉了，对吧？能打夏季联赛就是废掉。哎呀，火箭反正看着希望还是挺好的，至少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输得起现在的球队，所以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对于未来来说，就是健康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怎么去组合一下，重新组合一下手上的资源。我觉得该给合同就给合同，不要出现那种就是该给合同不给合同，导致什么一个星星在你手上离开的这样的情况，是吧？所以这就是比较麻烦了。当然，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做出。不对的决定，因为这个选择其实还蛮好做的，因为现在暂时两个人都留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嘛。
钱多，
对，就留下来就好了，
没有那种甜蜜的烦恼。
对，然后其他的角色球员，其实你只要看着这两个人慢慢成长起来就好了。他们现在可以处于一种重建几乎要完成的状态了，就是
啊，有点像之前的雷霆了。
嗯，有一点，
就是之前雷霆会给人家觉得差口气。
其实雷霆最后一块拼图是 Chet Holmgren 嘛，对吧？然后再加上今年其实
我懂了，
嗯，
火箭的最后一块拼图是谁？
惠特莫尔，
周志豪，
什么东西了？
姚明转世，重回休斯顿航天城。
哎，牛逼牛逼牛逼！两米二零以上
的大哥，那真的是这支球队彻底打成慢跟快两套阵容，且完全不兼容。
这没法打，没法打。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对教练组要求实在太高了，
太搞笑了，
太高了，太高了，没有办法啊。好了，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聊最后一个话题了，还是要聊聊那些人的。这是我们固定的最后一个收尾话题，是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拉斯维加斯 Joker 和西雅图翡翠的那三十个人。那其实季后赛快到了嘛，然后就可以想一想，就是这三十个人有哪些是可以在季后赛里面做一点贡献的。
普利查德，
你觉得普利查德可以吗？
可以，我觉得在部分比赛上是可以的，就是没到那么紧要关头。
因为我觉得普利查德确实最近算是凯尔特人表现非常
进步蛮大的
球员，而且
拿得住球，现在
拿得住球，而且他会出现那个跟有一个那个麦康奈尔，就是那个不应转，麦康奈尔不是很喜欢往里面运，然后再运
出来
，然后再找机会。
对对对，他特别喜欢这样打。
然后普利查德最近学会这招了，哎，蛮棒的，我觉得。
说进步特别大，最近
就是普利查德其实能力一直不差，就是他最近信心上来了，球权也给了，
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他不能只当 Eddie House。
哎。不是那种只投篮嘛，
就是你现在能做什么，和你应该完成什么是两件事。
他就是通过这一整个，就是通过六十场比赛吧，五十场比赛、六十场比赛，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了。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明白过来刚刚好，对凯尔特人季后赛正好是刚刚好。
对，不是就是不是说为了在这个球队生存下去，我必须成为一个定点投篮手。
对呀，
我只能做这些。
而且其实球队对他的期待就是要让他做到这件事情的，你就是一个替补上的一个有一点发动机角色的。
对的，我要他们就是我像打的像Crawford， 然后这个 Malik Monk 这种
克拉克森
重大的。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不是那种爆发型一个人攻的球员，但是你其实是有串联全队的能力的，你不就是个一号位吗？
是的，
是啊，你就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啊，你之前在俄勒冈怎么打的？对吧，
对，我可以就是既两手都抓，但我不必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极致。
对对对，
这件事情自己明白，然后可能就会比较的怎么说呢，释怀，然后就在场上打的时候包袱会小一点。
而且因为凯尔特人最近一直在主力在做轮休嘛，普利查德上场时间也在变多，然后而且他抓住了那些就他能上场25分钟到35分钟之间的场次，就打出了很好的数据。三月份他打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作为凯尔特人球迷看的是很开心的，包括豪瑟也是，就投得越来越准了。
豪瑟嘛，我也不担心的，豪瑟这种
总归会投得进，
总归会投得进的。
那我其实就更期待的是他们在季后赛那个平台上表现是什么样，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被证明过，那就只能等季后赛看。
还有谁要打季后赛啊？
你家哈腾啊，
哈腾
就没什么好聊的，
已经聊了一整个节目了。
对，另外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人还蛮重要的，小南斯。
哦，这不好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聊小南斯吧？因为首先鹈鹕现在这个面临的状况还挺微妙的，对吧？就是今天刚被独行侠超过，掉到第六了。那他在有没有可能被太阳再超过，掉到第七去，就要打 playing 了？这是一件事情。而且第二件事情就是，越临近季后赛，我觉得瓦兰这个人是会越没用的，对吧？
是的
啊。所以其实现在你看，威利格林渐渐的把小南斯的上场时间调的越来越多了。因为他是一个并不会被军训，并不那么容易被军训的五号位球员，而且他对于他是周围的那些就是 CJ 也好，英格拉姆也好，当然英格拉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是是是，
特别是这两个人来说，他是有一个手递手给他们制造进攻机会的能力的，我觉得让小南斯很重要。
小南斯我非常担心一点啊，
你先说。
现在这个小南斯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南斯了，
但是他的
身体机能下降的幅度挺大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鹈鹕并不需要用到那么多他飞天遁地的东西。
我认为不仅限于飞天遁地，
嗯，
我指的是整体的身体机能掉的都挺大的，因为他之前那个伤确实挺严重，
很严重很严重。我是觉得小南斯在身体素质下降之后变得更会打球了呀，我这个是还蛮明显看得到，
被迫的，
是被迫的呀。
嗯，
但我觉得这个技能包可能更适合，
但是我觉得在季后赛这种场合可能，
哦，要看需求了，就是你可能要让鹈鹕的上限再往上拔一拔呢，那小南斯可能是做不到，但是他有时候能帮，就是能帮球队做一些对的决定，
维持一些事情。
哎哎哎，因为 你说球队进攻也不能不会是靠他的嘛，那肯定还是靠那三位嘛，对吧？
那照你这么说，那真的是小南斯也只是瓦兰实在没办法被军训的时候的替补选择了。
没有，是这样，就是我真的越来越觉得瓦兰是肯定会被军训，百分
之是瓦兰会被军训。
嗯，
是你，我要说了，你从马路上抓个小孩好了，
都知道的
问，就是瓦兰的优点和他的缺点绝对是在 NBA 的球员里面就是这样点的，就是反差是在全 NBA 球员里面最突出的那几个人。
是是是是是，
你他的防守有多么容易被针对，他的进攻就有多好。
是
前场篮板嗅觉，终结球
是
可以中投，可以投三分，
是
手感好的时候非常吓人。
对，但是季后赛你就这样的人其实容身之地就比较小嘛，
防守容易被针对。
就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就是会被打到死。
你每次看那种小后卫打瓦兰的时候，瓦兰那种束手无策、那种局促的那种心里面发急的状态，
就汗流浃背，汗流浃背，
汗流浃背，
汗流浃背啊！所以，就鹈鹕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今年挺想观察一下的球队。就是这支球队如果要拔上限，瓦兰是一定要走的，瓦兰是百分之一百、
2000%要走。而且我跟你说，不止瓦兰
啊，你觉得还有谁？
英格拉姆。
嗯，我觉得
我不是说英格拉姆不好。是你想清楚这支球队到底以谁为核心没有？
想不清楚了，我跟你讲，
一直想不，首先一直想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球队是很难，
是的，是的，
进一步的，
是的，是的，这是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再展开讨论鹈鹕的事儿，我们就到时候肯定有机会讨论他们，就是到时候盘他们的再说了。
是
剩下的话，我脑子里想想还有谁会打季后赛？巴图姆会打季后赛，对吧？但是巴图姆他能做的事儿，好像。也
路人皆知了，有点也就这样了，而且你也没什么上不上线了，老将一支，
对，
就是新 PJ 塔克，
那你有点，我也不知道你在骂谁了，
但那肯定骂 PJ 塔克呀
，PJ 塔克季后赛用不用了也不知道，
就我觉得就巴图姆再打两个赛季就 PJ 塔克了，就是快了，我的意思是，
没有，不是的，有一个区别 ，PJ 塔克是打着打着只能留在 NBA。巴图姆可以摇身一变回
欧洲，
回欧洲，再回法国去就行了嘛？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他很好的一个
退路，
对，很好的退路。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像什么科尔东尼啊，科尔东尼肯定会在季后赛打得不错的吧？我想，
哎，他这种打大场面球员，季后赛上来轰个20分，
对，
没问题的。
对，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解决球队一些燃眉之急。
但就看那个，就是他这个人。他也是往那个就是本能得分手那个路线去走的嘛，而且执行做的也蛮好，自己进攻已经做得很好
了、他已经达到了就是我们放那个蒙克克劳福德那边那个类别了
啊，对对对，
他就跟彻底跟像普利查德这样的球员走两条路了
啊，对，他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了啊，对，
就同样都是替补上来带动的
啊，
他已经完全把东西点就是技能点点在爆发力上面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就爆就完事了，剩下就是一些小角色了，什么加里纳利啊，什么什么杰夫格林啊，杰夫格林也不一定打得了季后赛，
对对对，
尤班克斯啊，就之类的，嗯，
尤班克斯
啊，
最近打不错，
尤班一直挺好呀，但是尤班，哎呀，我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太阳如果前两号中锋还是诺尔基奇跟尤班的话，这个队也是有问题的，
有第三个选择啊，
塞西洋是吧？
对对对，
但是你现在塞西洋竞争不过这两个人，你发现吗？
塞西洋。这几场努基不在的时候打得很好、
是啊，但是你季后赛你如果打季后赛的话不可能是一个什么你诺尔基奇不能打的一个情况呀，就很奇怪，就反正我觉得太阳的阵容
一个人打12分钟呗，
行吧行吧行吧，反正太阳这种球队上线下线也都讲不清楚的，
是的，
哎呀差不多今天就聊到这儿，然后算是有可能是常规赛期间的最后一期 NBA 节目了然后下一期可能就要等那个常规赛结束之后，我们可能看看有没有机会凑到一个及时的时间去聊一下 play in 的情况之类的，到时候要凑一凑时间了，到时候再看。
好，
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大老师他们的那个 NFL 的节目，对，然后最后就放陶喆那个歌，
我觉得可以，
也可以哈，那就这样，好啊，那就谢谢四九，拜拜，
拜拜。
手牵手，你都害羞到不敢抬头，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班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止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要放你走。吵的环境，一个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你一定听过这故事。当你最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最最矛盾的事情让我每天忧愁，我只好就放你走。一年前站在火车站，看着自己的悲剧圆满，透过玻璃窗看着女的泪满面，那车流依然吹着烟。听说现在的你成了大吉利，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